欢迎来到号角月报聆听版，我是一凡。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14年6月号，题目是最低工资法是否灭贫的良法，撰文的是冯兆昌。5月中，瑞士举行全民公投，决定是否立法定下全球最高的最低工资，时薪33法郎，约折合37美元。工会坚称这立法会削减贫穷，但商界领袖和政府却称此法会令工作岗位流失和令国家失去竞争力。究竟谁是谁非？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指出，全球多个国家，特别是发达国家，都有定下最低工资法去保障劳工的收入，按消费力调整计算。2013年全球最高的最低工资是卢森堡的 10.7 美元，接着是法国的 10.6 美元和澳洲的 10.2 美元，而加拿大和美国分别是 7.9 和 7.1 美元。瑞士公投的结果是人民大比数反对最低工资立法，虽然如此，瑞士人平均工资仍然较大部分国家为高。加拿大安省政府在今年初将最低工资调高75仙至11加元，并承诺会按通胀率每年调整，但反贫穷组织和工会批评升幅不够，不能解决贫穷问题，要求将最低工资调高到14加元。但自由党少数政府也指出，大幅调高最低工资只会打击就业和商业经营环境。事实上，时薪11加元，扣除种种税项、租金、水电杂费、交通开支等后，所剩无几，连买食物也未必够。因此不少人要依赖食物银行帮助，又或做兼职帮补收入。然而这工资水平仍远远高过香港的最低工资30港元，仅折合不足4美元。虽然工会提议将最低工资调高到38港元，却遇到商界激烈反对，短期内应该无法成事。究竟将最低工资提高是否就可以解决贫穷问题呢？其实劳工市场就好像其他商品一样，按照供求情况去决定市场的价格和数量，价格就是工资，数量就是就业人数和时数。劳工供应曲线是向上倾斜，换句话说，工资越高就越多人愿意工作，劳工需求曲线是向下倾斜，既表示工资越高工作职位或时数便越少。有效最低工资必须较市场定的时薪为高，因此虽然工资高了，但工作岗位或时数却相对的减少了。对在职人士来说，最低工资或许令他们的经济环境稍微改善了，但对失业的人来说，找工作将变得更加困难，连在职的工人也可能被雇主削减时数，最终因加得减。一般来说，最低工资只适用于非技术工作岗位，例如快餐店雇员，由于供过于求，工资较低，而且工作也没有保障，因为雇主随时可另找人替代现职的非技术工人。至于高技术行业，例如医生等，工资非常高，除了对医生的庞大需求外，还有训练医生需时，更重要的是专业工会，例如医学会等，严格控制医生每年的供应数量，保证不会供过于求，令医生数量泛滥，压低医生的收入。其实任何曾经修读基本经济学的人都知道，单单订立最低工资法是无法改善贫穷问题的，正如租金管制只会令租屋变得更困难，或出租住房缺乏维修，并未能真正改善居住环境。 但是不少国家都有订立最低工资法和租金管制，除了是政治上的需要外，也反映从政者有心去改善贫穷问题。但要长远解决贫穷及收窄贫富悬殊的问题，不能单靠无实际效用的政治立法，必须通过提高工人技术水平和教育程度。此外，政府可以透过设立社会保障网，利用所收的税款为在职的家庭提供福利援助，应付生活基本开支。不单是援助没有工作的人，更要帮助有工作的贫穷户，避免他们的生活水平继续下滑。但由于政府没有直接干预劳工市场，订立最低工资不会直接影响就业或加重雇主负担，实为较可行的灭贫政策。以上文章刊登在加拿大《号角月报》2014年6月号，题目是《最低工资法是否灭贫的良法》，撰文的是冯兆昌，我是一凡，谢谢您对《号角月报》聆听版的支持。